你就把它找回来。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那个这首歌，我要歌颂我救世主，为何耶稣刚刚问的为什么耶稣什么同身流浑身血流泥头里足泥手，他说路身经济刺透且与敌奋斗，为何伤痕忍流，就是刚刚讲，所以呢就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来什么救助我们，所以我们来品尝第七十，我要歌颂我救世主，
我要歌颂我救世主，
世上他奇妙爱，
十字架上他被钉死，我救主免我死，歌颂歌颂我救主，他的宝血为我流，十字架上受尽痛苦，万千罪在把我赎，我要歌颂我救赎主，他已赎尽我罪愆，因他代舍了性命，作我赎价赐自由，
保守看顾我们的聚会，保守我们这个地方， 受搅扰啊，让我们所说所想的都是出于神你的旨意。谢谢你，赞美你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明白明白。好，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准备第三个，我们先说按怎么按照圣经教养我们的子女。所以可能讲到了父母的优先次序哈，父母优先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记得上帝是优先的，怎么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小学委身于基督，委身于上帝的一个优先的就是上帝是第一重要的，然后他的真理是很重要的。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明白呢，父母是彼此委身的，委身于上帝，父母彼此委身，要委身于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还要委身什么？与教会，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父母的次序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聪明人跟愚蠢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次序对一切都对，次序不对全错了。所以现在这个我们聪明人就是把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给他最重要的时间。愚蠢人跟聪明人的区别就在这次序的错误导致愚蠢。智慧人就是越来越懂得次序，他次序越来越回到上帝所定的次序里面，你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和神本身，借着委身于主耶稣基督，就是委身于神的话语，第二委身于话语中的神，然后呢委身于婚姻关系的就是配偶的关系，委身于家庭，委身于其他方面，教会跟其他方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家就有一个叫 family family we are one，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家庭是一个什么？是合一的，一个合一的。我记得我前上个礼拜我在香港的讲座里面，最后用个经文结束吧，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聚在一起如同一人，一个团队聚在一起能够如同什么？
一个人。
一人的时候，就合一了。所以我说，人在一起叫团伙嘛，心在一起叫团队嘛，灵在一起叫什么？叫
团
契，属灵的团契。这个是有奉耶稣的名聚会的，这个不一样的概念。这有团契，所以我们就学神的话语，然后借着神学神的话语来认识那位上帝本身，然后呢使得我们的婚姻也进入到上帝的真理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青少年团契下个礼拜开始了先学救恩的根基，救完之后开始学什么婚姻课程。我要让13岁以上的孩子就开始学习婚姻，知道什么叫婚姻，提前准备好自己，免得将来什么走错路了才知道早知现在何必什么当初呢。所以一定的孩子在13岁以后就开始要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了，包括两性关系也要知道，你不能随便去碰了，就让他13岁之后基本上就面对这个诱惑和试探了嘛，就告诉这些孩子们学习这些正确的东西。所以呢很感谢主。所以呢这是第一课。第二课我们要明白什么呢？第二课是给我们中间干的就是叫什么，就父母的目标。父母目标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认识到人生来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必须要清楚。这个教育不从这里开始的话，你的教育就混乱了。所以为什么蒙特梭利叫什么？要尊重孩子的什么
天性？
这个我们不认同。我们说天性他把它扩大了，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没错，但是要控制孩子的什么
罪性。
孩子生下来就是什么有罪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真理，而且这个是关于人类论里面、人类学里面，包括什么犯罪学，对不对？包括什么教育学，如果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够承认的话呢，你在所有的方面都是错的。你在大学里面跟再伟大的教授学什么？学人类学，学历史学，学哲学，对不对？学什么？学这个遗传学，学任何，其实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对你的根基就没有了嘛。包括你的道德，所谓的犯罪心理学，这学科其实都是错的。你没有明白人之初是自从我们始祖发现人本性是恶的，所以这个你父母一定要有这个目标。你的孩子绝对不是生下来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他比大人要纯洁一点、单纯一点，但他本性是有罪的。所以这个要明白。第二个概念什么呢？那我们要什么呢？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育来什么养育他，主动的，一般现在是的，就是这个常态。所以为什么说儿女什么疼爱儿女的随时管教，所以为什么父母跟儿女不能够什么长期分开的原因就在这里哈。无论什么原因不应该把儿女跟父母分开，否则对这个孩子是肯定是破坏的。 所以呢，因为你要照着主的教训的警戒来养育他们，是主动的。一般先状态的，你要常常这样作息，而且教育孩子更是现场教学的，不是在课堂里面我们才教一教，那个是效果很差的。这个什么是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就是反而父母跟儿女在一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种氛围，那种处理事情的那个气质，那些表现的那种风貌，其实这对孩子影响是更大的。你的言谈举止，而且在平时生活中带来的影响力，比你在课堂讲的更有果效，对孩子影响力更大。所以我们要注意，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就为什么教训他？因为他可能会错。警戒就是什么？没有犯错误之前就要防患于什么？未然。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是能够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了第三课。来到第三课，就是父母的挑战，父母的挑战。那我们说，回顾的第一课，为父母的优先秩序，为先于耶稣基督，为先于配偶，为先于家庭，为先于其他。我们目标是基于神对人的看法，基于神对父母的什么指示，开始我们的目标，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呢，第三课就是父母的挑战是什么？来，我们人人请从三弟兄这里开始，先读第三大点。
父母的挑战，当父母努力想要达到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教导，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演绎他们的时候，会面临一些挑战。当父母想要寻求实用的建议，活出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中的指示时，应当记住下面列出的三条普遍指导原则。A. 保持正确的动机。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很容易以结果为导向，要避免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实质结果而去做某事。假如结果还可以，那么方法真的重要吗？在民书记二十章八到十三节，摩西为百姓得到水，但是因为他恼怒百姓而击打磐石，惹来神的审判。方法与结局同样重要，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事实上，这对于达成神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神不在意某种方法是否可行，他在意的是父母和孩子的内心的态度，认为这是属灵征战过程中的属灵问题。神希望父母们忠于他在圣经中提过的方法，他的方法包括具有正确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什么？说到父母的动机，主要表现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孩子？父母一定要辨别以下正确和错误的动机。
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在这个时候想明白，就是说他这个挑战里面啊，所以就讲到了一个保持正确的什么动机，也说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以我说我爱你要把你的心归我，因为一生的归属有什么？你说你要保护你的心，还要把神的我们的心归向神。所以神不遮服人的外表的，谁说是遮服人的什么内心？他要就不遮服你，这么就遮服你的内心，是从你的内心改变，心造你的内心生命，然后由心发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世界是企图从外面往里改变人，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改变？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此路一条。上帝是从里面来改变人，这个能吗？好，那么看看呢，父母针对我们的心，而不是针对我们。当然了，方法跟结果是同样都是很重要的。你错误的方法，你想当然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一个梦想而已，会破灭的，知道吧？有好的目标是好的，但是你要注重同样的方法，是用什么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神爱世人，愿意把人类救出来，对不对？他用什么方法？让他儿子耶稣钉十字架，没有用别的方法。这个方法没有了，行不行啊？说的是空的，是吧？你说啊，神爱我们，神不用我们灭亡，神愿意来帮助我们，那怎么帮助我们？用其他方法，神就没有说，他什么？也用他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方法。所以这个途径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看看，来请小峰这边读一下那个第一点。
第一，取悦神还是取悦自己？父母必须以神的荣耀为动机，这个动机高于个人的幸福。这意味着我不能将孩子看作是神赐给我的，仅仅为满足我个人快乐的礼物，他们是属于他的。更进一步说，当一个孩子悖逆时，问题不是夺走了我的快乐，从一个自私的动机出发的教训和警戒不会带来蒙福的改变。有的时候父母认为训练孩子是件麻烦事，基督徒父母也许不会爽快地承认他们有如下想法：我不该受这个罪，我有潜力拥有一个没有问题的孩子，我期望我的孩子永远不会欺负他的弟弟，不说不扔下用过的餐具不管，不在学校考低分等等。我要因为孩子的问题困扰多长时间呢？然而也可能是孩子妨碍父母做某事的时候父母内心的态度，比如这个孩子打扰我看电视，哪里有罪人哪里就会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不方便，有罪父母的家中当然少不了有罪的孩子。因此父母必须把出现的问题视为教导和训练孩子的机会，以此来荣耀神，而不是仅仅是考虑自己的快乐。那么正确的动机就是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在每个环境下做出的选择都要基于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例如你的孩子悖逆，你知道按照圣经也许需要打他的屁股，但是你以前曾经做过，你不确定是否会有效，所以你的决定是否根据什么会起作用，什么使你感觉舒服，其他人告诉你什么，怎么可以让孩子停止打扰你，怎么对你来说是最容易的事情，或者你是否不管孩子回应与否都会按照神所说的去做，并得主的喜悦。你以正确的动机顺服圣经，会使你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某种方法或是合乎圣经的教养原则，不是以孩子的回应来衡量的。父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必然得福。企业神并荣耀他是有最大功效的动机，唯有这个动机才能产生盼望和忍耐。
好，这个很重要。所以你教育每次你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动机是取悦自己呢还是取悦神呢？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很实在，我们说你让我不高兴了我管教你，
对，
所以你孩子也能够明白。
嗯，
你让我生气了我管教你，孩子也能明白你是自私的，你是取悦自己，因为我让你生气了，
嗯，
所以你就不高兴了。你体罚我也是为了让你自己舒服，我让你没面子了，让你不开心了。
嗯，
这都是错误的动机。
嗯，
主教会每次讲说，因为上帝所爱的比较什么
管
教，所以你不要生孩子的气。
嗯，
当然你对他的错误会生气。
嗯，
爸爸是讨厌那个罪，跟你一起来面对你的错误，而不是你对你这个人。爸爸永远是爱你的，但是因为你的错误使你被打屁股，所以让孩子从小就恨恶罪。
嗯，
要听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罪是上帝所恨恶的。
嗯，
所以下为什么你每次你管他叫神所爱的比较什么管教，爸爸妈妈管教你是因为来希望上帝让爸爸必须行使这个父母的责任。
嗯，
不是靠我们那种叫情感诉求法。
嗯，
我们一般对孩子们，哎，你这孩子不乖，知道吗？妈妈怎么怎么养大你呢？妈妈怎么当时的时候多么痛苦生出来的？妈妈怎么样呢？后来又怎么样呢？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的，叫情感诉求法。
嗯，
这个对孩子没有用呢，效果很差。就孩子这一套他都听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从某个角度也是你应该做的。所以有孩子的反问叫什么什么，那你当初不要生我不就好了，一句话就把你堵住了，你为什么生我啊？对吧？你生我就得什么养我呢？你反问你生孩子不养孩子更残忍了，跟动物都不如了。 对吧？所以生孩子养孩子是动物的本能都有的，对不对？那你父母还什么炫耀的呢？有什么功劳呢？所以这时候都是取决于自己。然后说你让我伤心了，你让我什么好心没得好报，所以我不同意这一点的，就是那样。很多人家说，哎呦，有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哇，好辛苦吧？我说没有啊，我妻子会辛苦一点，我觉得我没什么辛苦。那当然都是你妻子管了，你没管了。当然你说我绝对没管也不可能。那我这是什么？我是表达什么概念呢？上帝可以赐给我们再多的孩子，不是负担，不是累赘，是恩典。要有这个态度，他上帝给我们那个恩赐，是吧？不要说哎呀，你三个孩子，哇，是不是很辛苦啊？是，有什么辛苦的？但是心里确实很开心的。所以有，所以当我的面，我们一家五口在那样，哇，你三个孩子，哇，不简单哦，哇，孩子也在场嘛。对呀，哇，你们是不是很辛苦啊？那孩子没在听啊，他说是是很辛苦，那孩子没有压力了吧？没有啊，都很好，我们孩子很组在你一起前两很开心的，孩子们也觉得我挺自豪的，我爸爸妈妈就是我们都很开心的，是很辛苦，我也不容易，养大三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那孩子们虽然你一点表达也是真实，但是孩子们的反应感觉呢，哦，现在爸爸妈妈我们给爸爸妈妈带来很多负担了嘛，孩子们将来伤害太多。哎，讲到他们结婚了，哇，养几个孩子行不行嘛？不容易，怎么？基本上他是你以前你就给他这个，他都看你是这个跟别人说的，孩子们也认为这样的，所以不一样的这种气质是什么？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出来的，所以是一种恩典。所以呢，我们每次的对孩子的这个教导管，哪怕是管教，就是有时候我们父母说到什么，为什么有孩子不敢打孩子，知道吗？孩子说的，妈妈，你打我屁股，我不喜欢你的。搞得很多父母就胆怯了，就不敢管教了。为什么？我好不容易生那个孩子，对不对啊？尤其孩子说可能将来不喜欢我了，很多父母就被这个挡住了，那个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也是这个又是你自私的。为什么自私呢？就是哦，万一将来这个孩子被我打到什么程度，将来不爱我了，不孝敬我了，那我怎么办？你还是患得患失，因为你的焦点不是发展什么，不是发展神的身上，发展什么
自己
的利益上。好不容易我就养了一个儿子，将来这儿子说有可能将来我打他就将来不喜欢我，那怎么办？太在乎自己的得失，会影响你的对儿女的正确的管教。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所做的一切管教孩子身上，第一就要做你是取悦于上帝，你不是取悦于你的孩子。当然这一对孩子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我们就说为什么不敢执行上帝圣经的真理呢？因为你怕，说白了，我对牧师来说坦白讲哈，我也承认每次教会有人离开，牧师在不在乎呢？
在，
其实在乎，但为什么能接受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孩子不能因为你要离开我就不讲什么
真
理，我还会讲些真理。你因为真的用你离开了，我也能接受，我也认了。你不是离弃我，是离弃上帝，离弃耶稣的真理。但是呢，问题是人是有情感的，所以有时候你就要面对被人离弃的这种感觉，真的不是很不爽，但是又能够接受。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得失来决定你要讲什么不讲什么，你不需要全面的传讲圣经的什么。你明知底下有人不高兴，你讲这个。我该讲的我还是要讲，因为我不是取悦于人。那就是当然这第二点就是刚刚说的其实那第二点我们要谈的，但这个这还是因为你自己患得患失，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甚至我们很在乎自己的感觉，这个也是不对的。这几天早上昨天早上有个老师在他分享灵修的时候，他说怎么办？我早上灵修，个人灵修也没什么亮光。早上在学校让我分享，我觉得很痛苦。我看着把这经文看了七八遍，也没有任何的感受，搞得我很压力很大。这个灵修变成一种负担了，怎么办？后来我正好到了，我说，因为你把你的目光还盯在自己的感觉和你自己的分享的好与坏都不重要了。叫你带着大家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唱诗，说你分享多少错了也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把你对这些经文的理解很到位，不到位也没关系，至少你灵修了，你寻求神了，你的感觉可能很糟糕，也不重要，因为你的感觉也会欺骗你的，也不像你想的那么糟糕， 只不过你情绪低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糟糕，连自我都不能接纳，你真的也没有那么糟糕，也不代表你很开心你就很棒，也不行，你可能你比你想象的没有那么棒，你就是普通的人，你会有不好的感觉也有很好的感觉，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在基督里面，因为你取悦的不是你自己，取悦的是什么？
上帝。
关键是上帝怎么看你，这个很关键。甚至上帝说你做错了也不怕，只要你到我面前认罪什么，耶稣是无条件接纳你，不是因为你做的表现好他才多喜欢你，你表现的不好就不喜欢你了，没有这回事。上帝是绝对慈爱和公义的，上帝是绝对悦纳他的每个儿女的，他所拯救的每个儿女都是他看为宝贵的，哪怕你做错事说错话干一些不该干的事，关键就在他身边认罪悔改就可以了，因为你是取悦于上帝。所以管教孩子他们不是要把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来，是带到什么？上帝的面前。上有一天孩子自己去面对上帝的，其实他只要你希望你孩子得救的话，你希望你孩子早一天越早越自己能够面对上帝，你的孩子什么才是更成功的，对不对？因为本来上帝你信主不代表你孩子信主的，你归他来教会跟你一起学圣经，他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嘛。其实你更希望什么？你要每天为你的儿女祷告，希望他尽早的神直接什么跟他什么面对面，直接经历上帝，这才是关键。我们目标是要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来，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请小米兄读一下第二个
啊，取悦神还是取悦其他人？父母不要总想与他人攀比，这体现在两个方面。我希望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这样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好家长。当孩子在公共场合行为不佳时，我会因别人如何看我而感到尴尬。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区分何为人所喜悦的和神所喜悦的。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那些用自己度量自己的人是不明智的。这不表示你不应该通过观察或与其他更有经验的父母交流来学习。我们所说的错误是指以其他家庭为终极的标准，例如史密斯家每个周二晚上举行家庭灵修会，因此我们也要这样做。例如另外一个家庭要求当有人对孩子说话时，孩子要给予回应，因此我们也要这样做。例如电视管理或孩子接受教育的形式等等，例如用餐的具体规范礼仪是用来表达对他人的关心，而不是为了夺人眼目。不同的家庭有不一样的用餐规矩，然而他们都是为了活出圣经的原则，因而取悦神。重点，这些也许都是很好的想法或者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以错误的动机去做好的事情。为了决定正确的行为和教养的方法，家庭之间的互相比较会引发问题。更糟糕的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最属灵的，然后以此去论断其他家庭。创建一些并不是从圣经而来的原则，并以此论断其他的基督徒，这是由骄傲而来的严重问题。这种做法破坏了基督身体应该体现的合一和爱。
好，大家有机会你可以把这个他每一个呢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书啊，也可以稍微去读一下，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买一买也挺好哈，买来的家庭读一读啊，这些书你比较清，这些书它是针对这些问题带来的很好的一些书灵的书籍，所以你可以就去看看，如果不也有买，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啊，假如说我们春节要去美国的话，也可以趁机在美国买这些书也挺好的，有可能我们要给他去这个教会，有可能我们也可能去一下麦克阿瑟这个教会，
是吧？
所以他的书店里面，他们教会专门有书店的，他们自己教会的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书店，他们就是有这个书店， 所以呢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些书，有机会你可以买一点回来，都挺好。好，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以就来说，我们教育还有一种可能性，说取悦于他人的，为什么呢？就怕自己没面子，因为你的孩子没有家教，啊，你这个父母没文化的，把孩子教得那么糟糕，没有修养，所以很怕别人见他，导致我们去管教孩子也是错误的动机，
对，
你孩子会不甘心，也是在产生隔阂的，
嗯，
所以你所有的动机你是取悦上，不是取悦其他人。所以为什么我在我的婚姻婚姻辅导课程里面，你看我很少跟你们讲什么呢？具体的方法我很少讲，
嗯，
我最多讲我们的方法，但是我不会说你们也要这样做，为什么呢？我只是告诉你，真理是绝对每个人都要遵守的。但在每对夫妻，他爱的方式什么？
嗯，
不一样的，非要逼张立雄来在我们大家的面来跟小龙说我爱你三个字，我现场亲吻他，我不喜欢这样做法，因为太肉麻了。但如果他这样做，我们也孤单。那不如哎呀，你到我们面来做一下，我觉得好做做。好没有意思，
嗯，
就是就啊，你看你这样不这样做就好，你不够爱你的妻子，就很判断不好。所以每个人他们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方法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你不要。要我们很多家庭会搞乱，什么原因呢？我们发现丈夫啊很重要。如果一个丈夫在家里面把原则否认非原则，这是糟糕的。反过来。你把很多非原则删掉什么原则，你这个家庭还是混乱，两个都不可以。所以要怎么去不断的学习，不要把任何事情的原则否认为非原则，也不要把任何非原则删掉什么原则，就会搞得家庭又开始什么呢？很紧张。现在我看到很多最高的最糟糕的家庭是什么呢？该守的原则不守，不该守的原则什么又去守，这个家庭就完全混乱，夫妻关系也糟糕，整个家庭的秩序也很混乱。就是什么，他圣经的绝对原则你必须要勇敢的。所以我说我跟丈夫会讲，你其实如果在这样的坚持，你应该教训他，你可以有资格教训他，他这样错的，你告诉你的妻子他过分，我不说你要先说，如果你觉得没，我跟你一起要教训你的妻子，因为他这个是违背信仰，他胡搅蛮缠不可以。所以有一次我们教育员在一起，有个妻子他们闹完了就离家出走了，回娘家去了，结果他跟他只是不回来。那天我记得我那天在昆明还做一些培训，我那天夜里用四个小时跟他妻子写了一封信，从晚上九点钟写到早上一点，给他写一封信，千呼万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跟他写了一封信，最后这个妻子答应我我想回家了，回家结果回到长沙就不回了，又耽搁了，结果我就跟他丈夫一起到长沙买车在长沙跟他妻子在一个餐厅里面谈了四个小时，我你要坚决面对，无论你丈夫怎么得罪你，他要向你道歉，但是你离家出走一定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千万不要因为跟丈夫闹矛盾你离家什么
出走，
无论你忍受多么大的冤屈和苦楚，你离家出走这件事一定是违背信仰的，是不智慧的做法。智慧妇人见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拆毁，我这一点你必须面对。他哎呀，当然你见的时候我不舒服，我不回去了，我就不回去了。我你不回去没有关系，我来不是要带你回去的。你丈夫来了，我来只是告诉你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你听了更不高兴，我理解你。但是呢，你这个妻子，如果你真的看到你的家庭，你自己去思考。你不要以为我来是哄你回家的，不是的，你搞错了。我来是要教训你的，因为这个事情是错的。结果后来这个妻子很感谢的，当时没有答应我走了。第二天我就去另外一家的，结果在那个酒店住的时候，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他打了我电话了，张老师干嘛？他是谁？哦，他说我是，哦，我知道，你昨天都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张老师还是我错了，谢谢你教训我，所以我能不能今天就跟你一起回广州？在电话里哭，他说我跟我丈夫也道歉了。我跟你我们一起，我就跟你们一起回广州。我说可能这个有点太着急了，因为你的孩子还没安顿好，没安排。我说你可以晚一个礼拜把他安排好。就我那边这个姊妹就那天我们就没有带他回去。过了三天之后，他就自己就带着孩子回广州了。当然后来他们还是又跑掉了，那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当然丈夫也有他的问题。那我说我不能保证，我不给你很多，确实你要去明白。无论如何。你要说服谁你要明白，她的丈夫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该说的讲的原则不讲，不该讲原则是什么 就讲原则就很乱。所以为什么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不能管理成了什么教会呢？你管理家都是这样的，你管理教会一定是混乱的。为什么？该讲真理你不敢讲真理，不敢讲真理你就讲原则，你就整个的孩子也跟你是混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呢我们不是取悦于别人，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他是我们来说我用自己都连自己是不明智的。所以昨天我跟那老师讲，你说你因为你现在感觉不好你就认为灵修没有用了，你认为一起灵修又否定了，不可以的，这是你的情绪而已，我理解你，但你也不要把你的眼光定在自己的情绪上，你自己的感觉上也不是定在上帝身上，你的感觉好不好其实都你要明白都不重要，你是客观存在的，人是软弱的，人是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都可以理解你，但是这个不能因此就说老是集体灵修是没有意义的，你就叫抵挡，你就说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服助真理，问题是出在我，而不是出于这个本身上帝愿意我们老是一起灵修的，永远不会错，这是圣经绝对是上帝，所以当我们决定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义无反顾去做事情。OK， 该安慰安慰你，我该理解理解你，但是我该责备责备你。本来你说你现在情绪不好，你灵修没有念光，我都理解你，我能为你祷告，我也能够同情你。但你扣在那句话说，因此说老是一起灵修就意义不大，就这个我就要批评你，责备你是不，这种结论是错的。因为你的，就像有些姊妹讲，哎，我老公虽然他怎么说，我老公不来跟你们交往，不跟你们不来聚会，我老公坦白讲，他从来不聚会，都比你们聚会的弟兄属灵。我说你错的。你这个说话是得绝对得罪神的话。我们不说你老公好不好，没有贬低，但你因此其实你是虚荣，你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老公，你看自己面子太重要了。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虚荣心是什么概念？我老公从来不参加聚会，都比你们得参加聚会的人属灵。这句话第一，你严重得罪神了。你是你说不可停止什么聚会？结果你怎么这样来问你贬低？因此我们不是因此我们没有任何轻看你的老公，你的老公需要得到怜悯，你不需要为自己争这个面，你是在抵挡真理，你不悔改的话你更麻烦，就这个原因。所以你要一个属灵判断，知道吗？所以什么圣经的原则你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你在家庭里面一定要捍卫的，带着自己带着孩子，错了就悔改，你也会错，我们就悔改，爸爸带头悔改，丈夫带头悔改，没有问题，得罪妻子跟妻子道歉，得罪孩子跟孩子道歉，就是这样。但是不要去因为自己错误把一些原则给否定掉。反过来呢，家庭一定不要什么呢，虽然有的家庭美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我讲我的见证就是说，有些东西不是你们，比如说我们夫妻不可分开什么，就是说不可经常分房嘛，就我家庭是夫妻不可分开超出五天，我就说那个不是你们每个家庭要定定规，不是一个原则，你们可以参考是不是你适合，可能你定的时间比我更长，有的人时间定的比我什么
更
短，没有关系，跟着每个夫妻的关系，这个情感肉体的软弱不一样，这个不是原则，是在原则里面的一个应用，是给神给每个男人是不一样的。不要模仿，不要在乎别人啊，我不建筑是不是就不属灵了呢，就很紧张。比如说有人说在哎批评我了，哎我的女儿到你家跟你们女儿在一起玩，我听说你的女儿呢还有时候还会看一些抗日战争的那个影片，这个是不是糟糕的事情？那我当时思考，基督徒的孩子是不是就看一些电影，就不能看抗日战争的题材电影？哦，我明白，因为他是过度的什么？他认为他对政府很反，对共产党很反感嘛。他就说，凡共产党喜欢的我们都不喜欢，凡共产党不喜欢的我们都喜欢的感觉，这肯定是太过了。太过了，对，我承认抗日战争很多共产党的历史是篡改历史，对吧？不是真实的。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也是什么？也是真实的。不过真的他们有点太残忍了，那就确实也有，但是不代表什么。对共产党抗日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那么卖力，他误导了我们说共产党抗日，国民党是假的。其实反而共产党假抗日有点打一枪换个地方，对吧？哎，国民党真的是真枪真刀的干掉的。就因为这个缘故，后来等抗日战争是胜利之后呢？国民党发现不行了，共产党厉害了，就他休忍香休养生息，他们壮大了，国民党反而什么消耗了很多东西，这个是有一些篡改历史。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啊、哦，基督孩子就什么，所以我啊避免就没有见看我孩子们以后不许看了啊，都不许看这个跟日本有贴的电影，你们都不能看啊，那变成有没有有点又变成律法了， 又要交往变成律法，你知道吗？这样的话，我就所以我后来我想，我也是想，包括有家长批评我说，哎，我听说你们孩子假郭庆杰老是布置了一篇作文，什么作文呢？跟爱国有关系的一个以爱国为中心的一个题材的作文啊，你们还教育啊？什么教育啊？教育还孩子写一篇跟爱国题材电影的话，这种作文，这是什么样的教育啊？我想了半天，我也想了半天。教会学校的孩子那写一篇跟爱国题材写一篇的作文，这个有问题吗？没问题吧？不，基督徒孩子怎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爱国，对不对？这有什么问题呢？后来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没有问题。我问过老师，中文老师说没事啊。他说什么？他说因为 AC 那个学生大会写的比赛的作文必须要跟属灵有关系的，跟信仰有关系的，跟品格有关系的，跟爱国有关系的，还有跟什么你的学术有关系的，这些作文都可以的，不可以写那些消极的、悲观的、丑陋的那些色情的这些思想，不能在你作文里面有哈。那我就说爱国为主题的这个文章有什么问题呢？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他说，哎，你们学校的属灵水平很低。我就那如果我们在乎别人的看法，可能我就好，以后老师不许分配这样的作文了哈。就交完过程了，又变成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真正的原则吗？你知道吗？现在社会常常面对这个东西，不是原则，不是因为别人给我这个要求，我就要跟着有些人要求的话呢？其实什么？你取悦他人，怕别人觉得你不够属灵，所以我们不得不遭着被绑架，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学校我们常常面对这种问题？很多基督教学校开的学校之后呢，他想成立家长委员会，本来不一定是坏事情，但我后来发现家长委员会控制学校的时候，这家长委员会行不行呢？就不行，因为毕竟他不是专业嘛，他只是有空来了解一下，然后呢，他就按照，所以你发现每个家长每个人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你完全按照家长的愿望都实现的话呢，你就完了。要么有一次在幼儿园，有几个家长约我们夫妻两个去喝茶，整个幼儿园所有的家长约我们去喝茶，哎，我们说好去，有什么是喝茶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孩子，男孩子什么，他是离婚的，被妈妈被丈夫抛弃了，他就带着这个孩子，这个妈妈本身有可能苦读，也没有完全释放掉，啊，就在我们教会带着这个孩子呢，就开始被妈妈灌输了很多对爸爸的仇恨，所以这个孩子经常跟同学在闹矛盾，目露凶光，但他小还好，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三四岁啊，就是这种，那后来就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就，当然他妈妈至少愿意悔改，愿意在这边，还是不能没医治，好，那我们就帮助他。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就变成了，变得跟别的孩子有稍微有点小问题，有问题。哎，其他的家长们都是我们夫妻都信主的，恩爱的，孩子都挺好的，都乖乖孩子也挺好的。那只有一个孩子稍微有点小叛逆啊，因为家庭背景，就他们就一直反映对这个孩子不满意。他不满意，我们说，当然老师在教他，孩子也真的在进步。后来他那天开会是什么？我找督导跟校长开会说，如果你下个学期让这个孩子在，我们全转学，除非你把这个孩子辞退掉，我们孩子会继续读这个学校。后来我跟他们一起喝茶，我说我要想一想，你们都是基督徒吗？是的。你们都信主？真的信主吗？真的都信主。为什么信耶稣？你们为什么都信耶稣？你要明白救恩，健康的用的医生，有病的他用什么医生？所以你们为什么能够来信耶稣？是不是锦上添花的，还是雪中送炭的？是不是你们都是罪人？我说希望你们明白。还有，尤其你们认为你们的家庭很健全，你们的孩子很健康，我认为十几个孩子当中服侍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我没有让很多问题孩子进来，我没有说这里面十个有问题孩子，让你这个没有问题的，所谓的没有问题的孩子，所谓的没有问题的孩子哈，在中间来破坏你的孩子，这个我可能我要反省，明白吗？就是我这边收了很多糟糕的孩子在这里面，把你的一个你的儿子每天就像羊进入什么
狼群。
我这个督导我要思考这个学校有问题，但是一个狼进入了一群羊群，所谓的狼也不是狼，你的羊也不是真正的很好的羊，我认为应该可以。最后我做什么决定？我这样吧，如果因为这个孩子就在上学，你们都转学，我给予理解和尊重。反之，你让我把那个孩子辞退掉，让你还转上学，我不接受。我办学我不是为了赚钱，
我也不是为了伸冤，请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祷告。当然我是跟他分享的救恩，再次跟他分享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上帝的人也是白白的，所以如果你们不愿意一起来扶持这个孩子，所以你们走了，我理解你们。真的我没有说你们不属灵了，你们自私了，我不这样说。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孩子，我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你们转学我是很遗憾，我很不愿意，但我能接受。但是你要让我把这个孩子辞给徐日涵，另外都留下来，这个我不做。我要面对神的教导，我不是取决于人，我要取决于上帝。虽然我去在我们也是坚定的来点头表达，我在中间做是对的，我是支持的。所以后来感谢主，我们继续坚持，结果那个班呢转走了两个孩子，那个孩子也留下来。虽然确实有两个转走了，我们也可以尊重放手去理解，没有别的，你不要自己判断，你就不属灵，不是那个意思。你明知保身，你们自己将来有一天等你孩子再强壮了，也许你自己心情到控制了，我们不论断你，不说你有问题跑掉了，不是，都可以尊重。但是我通常说有病人才用到医生，我们一定要，而且那么多孩子健康的，所谓的健康孩子来说，一个孩子我们更没有问题。压这个孩子确实也改变很多，改变很多，还不是感觉哪里都被弃绝，他哪里都被抛弃掉，那你教学显就跟别的教学什么不同。当然我们不是问题学校，我们不是专门把有问题孩子招过来，也没有这个意思，不是的。但是你要有一个使命感，基督化教育它不是一个知识，不是让你的孩子怎么样，那在温室里的一个保护而已，是你需要面对你生命中，其实这个孩子将来他就要面对一些更恶的人，又怎么样走上社会的时候，对不对？世界都是凶神恶煞的什么恶狼，对不对？那他们要不要去面对呢？还要去面对，所以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基督化教育，不是让孩子我就在这学习文史里面学习知识品格信仰，这个信仰要不要检验？要不要他跟其他孩子在面对着被人伤害时怎么办？被人侮辱时你怎么办？被人讥笑你怎么办？都要学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明白吗？所以有个家长来，老师也找我，还是家长，老师又是家长，说哎呀，老师，基督教学校怎么有这样的孩子？怎么孩子？因为他孩子长得胖一点，结果他说，同学就拿他女儿的身材，哎，开玩笑，他就很生气，教育怎么找我啊？这样，我说你值得生气吗？你怎么就那么脆弱呢？其实这边什么问题？因为你不接纳你女儿的身材，其实，反正你不接纳你女儿的身材，导致女儿不接纳自己的身材，才被伤害掉。上帝给我就是胖一点又怎么样呢？上帝跟每个人都不一样，造每个人都独特的。上帝给我胖一点，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如果你接纳了就没有问题，别人伤害不到你。所以你是因为你自己从自己里面反省，你的内心不够强大，不够接纳你自己儿女的身材，有自卑感，所以别人稍微讲一句你就受伤。所以你要学习先面对自己，面对上帝，然后别人再来，当然别人跟大家还身体型来看看，但是没有修养，他们学他们的功课，但问题是这样，你要学你的功课。所以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不是取悦于其他人，明白吗？我们什么呢？哎呀，主的，我们不是因为别人做得好，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彼此效仿，但是不是说我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不属灵的，明白吗？所以最近为什么中国家庭教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做什么你可以做，我们为你祷告，但后来你就评判别人不见得就是害怕，就是投机取巧，就是怕为主受逼迫，这对不对了？这就不对了吗？信仰是你个人的事情，包括你受逼迫也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跟你的恩典和祝福，而不是一个你为什么一定要别人跟你一样反应呢？这不是圣经的原则，为什么不可以彼此尊重呢？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学习，为了去取决于他人，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态度，这个是骄傲的，很危险的。所以保罗，我自己都连自己都是不通达的。保罗，我被人认作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认作自己。大家要记得，多一点的思想神，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发生每一件事情，我要思想，他这个说法，圣经有没有支持？他是违背圣经的，还是合乎圣经的，或者圣经没有说的，我们就彼此尊重。OK， 没事，胸怀会越来越宽广。我们看下面，就是第三个动机了，信靠还是惧怕这个关键。来，请。 对。
父信号还是惧怕父母又被免于错误的惧怕产生的动机。我们必须明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养子女方面，信号神意味着什么，而不要被惧怕所驱使。有些父母担心，但凡他们有哪件事没做好，孩子就会失败。他们担心，如果孩子成绩不佳，高考失利，就会前途渺茫。还有些父母担心，如果不接受各种训练，或者没有严格遵守某种特定的教育方法，他们孩子的结局就是失败，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或者拒绝信仰。许多年轻的基督徒夫妇信主时间不长，能够从一些智慧生活的榜样身上受益良多。教会需要提供这种机会。提多书二章鼓励年长的人教导年轻人处理各样家庭问题。此外，这不是说母家的训练和教导是不必要的，我们肯定能从运用圣经真理经验丰富的父母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但是我们必须信靠神。信靠神意味着我们研读圣经，学习涵盖生活各个领域的圣经原则。我们提出问题，帮助我们有智慧的运用哪些原则。我们向年长的、更有智慧的圣徒学习生活的技巧。同时，我们也信靠神的带领，并将选择的结果完全交托给他。鉴于我们作为父母失败过很多次，信靠神给予我们盼望。我们不是每次都能做出最好的决定，然而我们坚信神的旨意不能因为我们的错误而受拦阻。神所求的就是我们的忠心，即使我们从未有机会得到其他家庭的实用建议，依靠圣经的教导就足够了。我们一定不要惧怕，要信靠神。我们能够学习神的话语，以信心运用它，利用任何可承担的帮助，并其中祷告，舍信靠神。
好，所以对呀、啊，所以呢，有的父母，当然我们不完全了，我们有很多不完全，你不要因为这个就导致什么呢？胆怯，就不敢管教带领你的孩子，这种。本来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是跟孩子一起成长的，包括你的错误也不要惧怕，你担心哎我的孩子千万不要错啊，错的话影响我的孩子，客观上会有，那这也在想。所以那样我记得我几次我跟我儿女们道歉什么呢，我就说爸爸，上帝让爸爸成为你们的爸爸，有时候我也有点亏欠，为什么？毕竟爸爸很多性格上也有很多缺点，其实也是包括有跟妈妈讲话的态度，有时候也有在他妈妈面前跟孩子在孩子面前发过脾气，那这个呢爸爸都要认罪的。那希望爸爸的失败呢成为你们的教训和警戒，而不是成为你们的一个对爸爸的一个轻看啊。当然，所以因为爸爸也是人不是神，所以呢请你们能够理解。那爸爸我也不希望爸爸的这些错误给你们带来的阴影，带来你们成长中将来的一个绊脚石，这个不要。那我希望爸爸的失败成为你们的教训和警戒，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明白人生的功课，跟孩子们去学习要明白。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罪去辩护，但是也不要觉得哎呀我在孩子面前也犯了错误，哎呀我就不敢再去管教我的什么，甚至有补偿心理愧疚的心态去什么去纵容孩子，因为呢因为我已经没有资格的感觉，或者我担心万一我又犯错了怎么办呢，给孩子带来更大的错误呢，都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你追父母来说神是掌管一切的，你要真的把他带到神面前，你的错上帝也会让你孩子学到功课，要正确的教导。因为父母不是完全的，孩子在学习，我的父母不是完全的，所以我的父母在我身上也会有些错误，在我生命中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影响你真的都总是成为正面的负面，这个没有 不要怕谈到自己失败，所以就是跟孩子们谈到一些失败是没有问题的，明白吗？包括了以婚姻失败过的人也是要敢于跟儿女人谈，就这个原因说我是有过，但是呢这个是爸爸妈妈的罪的问题，但是后来神也说明会我们去跟孩子坦开谈， 就是帮他们建立正确的婚姻观，而不是说把它掩盖着，或者说什么就是避开不说而已。这个孩子们其实慢慢长大都会明白的，他为什么你不说呢？就明内心还是虚弱的，还不敢面对的，还是脆弱的，那里面要在组里面对付掉之后，你就可以谈到自己失败，没有问题。因为大卫是那么伟大的一个王，对不对？他说神把他最羞耻的事情都记在了什么圣经里面，不是一代人知道，世世代代都知道大卫曾经犯过什么那么厉害的罪，那么厉害的罪，但是没有问题啊。但大卫的悔改很厉害，神还是说神是大卫什么大卫是和神心意的什么仆人呢、啊？但他犯的罪神也指出来啊，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是人，不是神，所以不要惧怕，不要觉得我哎呀我还没受过很好的训练，哎呀我还没有，问题是妈妈爸爸不是等到你到什么程度才让你生个孩子了？既然神让你生了孩子，你就应该尽本分，靠得住教养你的孩子，没关系的，可以彼此教育，也可以互相学习。那问题是哪里？你还要自己去依靠神，神会给你智慧的。好，这个我们明白，不要惧怕，惧怕陷入网络啊，就是你可以用自己学圣经祷告，自己求神给你带领，可以经历一些失败也不怕，永远不会迟，永远不会迟。我遇到很多的妈妈说，哎呀老师啊，结果五年前我就听过那个杨念的课就好了，我说现在也没迟，既然上帝我们现在听到的就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好好的把握就好了，去应用它，应用它不迟。好，这是关于不要惧怕。好，这是关于动机哈，就是你要不要取悦自己，也不是取悦于别人，也不要惧怕，惧怕的人陷入网络了，不要担心束手束脚的，就是该怎么样的就管，你不要，别人看到我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没有自信，知道吧？我们不要自负，但不要没有自信，就自己管小孩子实际上就束手束脚的，那不行，那狂妄自大也不可以，因为你就是妈妈，你就是爸爸，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上帝已经赋予你这个很伟大的使命，你要照着主的教命经典养育你的什么儿女。好，我们来看，这是保持一个真实动机。那么看第B点，来，请
保持正确的中心。这个话题是从我们曾经讲过的保持动机的内容引申出的，合乎圣经的教养方式，不复杂。在马太福音22:37-40，耶稣赐下两条伟大的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注意，与马太福音23:34文论到法利赛人的说法做比较，他们把男单的重担捆起来落在人的肩上，同样的，父母可以轻易地变成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不满足于圣经所提供的答案，出于惧怕和挫败，他们为自己创建不同的体系或者跟随他人的方法，并且深受其害。我必须告诉你，要小心那些源于美国的亲子活动和教养方法，他们很多都会说，你要想孩子成功，就必须遵循他们的教养体系，并给你一系列需要遵循的规则。父母用某种教养体系来代替忠心用神的话语，来获得一种错误的自信。没有正确的中心，教养子女会变得非常复杂失礼，这绝非神的本意。缺乏正确的中心，基督徒生活和侍奉中的属灵教导也会如此。例如，有人将传福音、辅导、祷告等许多基督教的活动变为非常复杂的技术性强的活动，甚至只有神学博士才能理解。以弗所书6:4最好的总结了按圣经教养子女的简单特点，这不表示其中没有挑战或者没有进步的空间，其中的挑战使我们依靠神而不是我们自己。无论涉及教养子女还是理财的，单纯的依靠神和他的公民是基督徒生活的真谛。
好，这个大家注意，所以圣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现在很多人会觉得你一定要做什么神学博士才能做牧师啊，做什么做教育啊，这个有点太厉害了。其实呢，圣经是一本很简单的书，也就有圣灵引导你，你就能够明白。反过来，你没有圣灵引导你，你再有文化的人也不明白圣经。关键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就是敢于 从圣经里面去找你的，就是照着主的形象教育养育他嘛，很简单。所以不是说你那这样的话，很多父母不应该生孩子，知道吗？
嗯。
为什么？因为你们
都没有上岗证。
对啊，要拿到资格证才能上岗的，最好都不要生孩子，对不对？那上帝不是这样做的，该生孩子还是生孩子，哪怕你一个字不是，还是可以生孩子，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其实上帝能够带领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我们就孩子一起成长就好了。成长了，所以我 AC 我一直喜欢用 AC 就这原因，因为 AC 要求呢，他自学系统不是要求老师很高水平，但是老师能够跟孩子一起成长，你总是走在孩子的前面你就可以了。但你带了一批，第二批你就越来越厉害。第一次可能你是带着孩子成长，第二次呢，哎，你走过一遍再回头来呢，你就越来越融会贯通了，没有关系。神是让我们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行，没有关系，不要比，人就怕比较，知道吗？哎呦，牧师啊，我要用你练就好了，你不要去跟我比。第一呢，神给我带领跟你不一样；第二呢，我也是跌打滚爬很多年的，你也需要点跌打滚爬的。像你当然不一定跟我一样的跌打滚爬，这样你还要很多精力。我们人的往往是什么呢？你说，哎，我要像他那么成功，李嘉诚那么成功，我昨天也在发财就好了。他问你，人家经历那么多什么，被人轻看啊，被人什么扫地出门呐、啊，被老板什么羞辱啊，被痛骂啊，被各种你没经历过的，你就想要人家的结果，不想想人家经历什么，那个过程是多么的艰难。所以上帝训练你有得他得你有独特的带领，所以不需要去过分的羡慕别人，知道吧？就什么，因为神给你带领就是最适合你的，不然的话人比人气死人嘛。永远都有差距的，但神给每个人不一样，你要为上帝，因为上帝造每个人都独特的，他拣选你都是独特的，他在你上都有个独特的计划，所以你就好好的看上帝怎么带领你就好了。你的家庭是独特的，我特别我姐妹不要什么，哎呀，我这个老公，人家老公都好啊，哎，麻烦，最危险的是这个、啊，那你老公跟你说，你看你这个老婆，人家老婆都比你好啊，那麻烦，你肯定不开心了，对不对？不要这样比较，上帝给你就最适合你的，无论他现在很糟糕的状态，还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不要比较，我们不要拿孩子跟孩子比较，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不要拿你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比较，不要拿你的妈妈跟别人的妈妈比较，拿你的国家跟别的国家比较。中国人很麻烦啊，拿我们中国跟美国比较，变成美国就是你妈，这个什么好像中国不是你的亲，不是你妈了。当然我不说，那你就是不要走极端，就是上帝带你站，既然你是个中国人，你就接纳你是中国人，就是很好的。不要自卑。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什么呢？就是圣经不复杂的，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人把它搞复杂了，很要命。来看第二个，来。
合乎圣经的教养，允许用不同的方法运用圣经真理。换言之，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在处理圣经没有提到的事情时，我们行事原则取决于对他人的爱，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个人偏好本质上没有什么错，但是不应该与圣经的指示等量齐观。我们个人的观点总是会超出圣经的范围。例如，面对下列选择：礼仪、教育、音乐、服装、娱乐等等。对于上述例子的观念，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会有不同。父母可以考虑其他人提出的实用建议，但是必须做出对于他们自己家庭而言最好的决定。我们需要尽可能明确地区分圣经要求和个人观点，比如命令、原则和建议应用之间的区别。我们能够谈论什么事曾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家庭，以及我们在某件事上做相应选择的理由，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给每件事冠以基督化的理由。
好，那对了，就说一定要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理的自由，这个一定要学习，不断的学习把握哈。就是这个家庭很重要，对丈夫来说很重要的，对教会的，尤其教会带领人特别重要。教会带领人就是这样的，一旦你狭隘了，就会把很多规条定出来之后呢，就很麻烦了，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教会。所以现在教会这个问题，但反过来呢，你也不能够什么，把很多圣经真理就放弃，那这个教会就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所以这个呢，我们说真理只有一个解释，应用是多重应用的。真理就是一时，没有事实似是而非的。比如说，信跟不信不能结婚，你说就不能结婚，这个不能含糊的。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归于尽，信徒跟非信徒是不可以结婚的， 对不对？
对。
好了，那有人问了，有的弟兄姐妹说，不能结婚好，我们守住。
擦一下拖。
谈恋爱没问题吧？这是不是自由呢？这是不是自由啊？
自由。
这就是理解错误了，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请问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人家不信的时候不以结婚为目标谈恋爱是耍流氓，对不对？那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能够说这个才把原则呢？他把它什么？其实这是同一个原则，但他把这原则弱化成什么？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不谈，我们不结婚可以恋爱行吗？那你恋爱的目的是什么？哇，那你很堕落，你这个很糟糕的嘛！你不信主的人的观念还是低，所以好。既然是全心与不信缘不也不能同意，这是一个原则，你要守住。但你非要说，哎，谈恋爱的时候呢，好，不最好不要两个人单独待在一个什么没有人打搅的什么房子里，这个给你建议好不好？就两个谈恋爱的年轻人哈，没有结还没有完全没有决定结婚啊，就两个人不要到一个完全没有人打搅你的房间里面去，这个建议好不好？
好。
好的，但是不是一个绝对原则呢？不是，但是是你会我们会告诉孩子说，如果你两个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真的不要两个人单独待在一个什么没有人可以进来的房间里面，那是一个试探，对不对？但你能不能因此就定规不许两个人单独待在一个，我讲单异性哈，不许两个异性的朋友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呢？这不是个绝对的原则，但是这个确实要避免，尽可能避免是对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明白吗？还有你会说，好，两个年轻人谈恋爱最好不要有身体的接触，这个好不好呢？建议如果能做到确实不错，对不对？就两个人最好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去有身体的接触，这个是也不错的建议，但是不是个原则呢？也不是，因为手拉手当然会带来更多的试探，你肯定就不会停留在手拉手这个阶段，会继续往下发展，会的。但是因此就定规，好，我们要的年轻人谈恋爱都不许手拉手。为什么对我来说现在很重要？因为我们还要，我下个礼拜开始青少年团聚了嘛，对吧？那我在这个，我既要跟孩子们能够理解他，但是又不能够律法主义嘛。那我会鼓励孩子，如果这种情况你要避免试探，最好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是这个，绝对不能看电视。这都变成律法，对不对？那你们刚才的，哇，那些电视确实很多节目不好。如果有孩子没有，就说我不应该看，那就是很好的。你是定规不许看电视，那孩子就逆反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呢，就哪些是真理是正确的，但是有不同的应用方法，你要去明白，容许多元化的。但是你不能把真理多元化就完蛋了，就变成宗教混合了。但是在应用方面多元化是容许的，所以这个就是要判断的。所以家长要判断的，变成孩子从小就过分严格，他就会紧张，变成律法主义，孩子也会心惊胆战，个性就被压抑了，这个也不要。我自己有时候反省，我常常有时候对我的孩子，我是不是在好大的时候有点过于严格了呢？其实我也在反省，或者是该严格的严格，不该严格的也有严格的，也在反省。现在我老三呢，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在一些方面是不是又有哪些方面总结呢？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一直在常常反省我们的家庭教育，但是无论如何呢，其实是容许多元化的，这个方法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从来，我讲婚姻课程，我从来不喜欢什么训练方法。来，夫妻一的来，请江立雄跟邓华这边洗脚。我们以前参加过培训什么呢？每个人还要准备一个盆子毛巾，还准备毛巾，还准备两条毛巾，要么要学习模仿样式，再把毛巾什么，一个是束在腰上，一条毛巾什么看在肩膀上，要两条毛巾来服侍妻子，显得多么的恭敬，多么的尊重。就后来很多妻子说分产做戏的，这里干这里回家就变成狼了，没有用的。这个方法我从来不喜欢做，你真的愿意这样做我也支持你，但是不是你每个人都要这样做，这个模仿很肉麻。还有呢，来，我们这弟兄每天现在现场写一份情书给妻子，让妻子公开读出来，我觉得那点肉麻。这个东西你这样做，有的不一定真的，对不对？所以办法我真的不喜欢模仿，不喜欢大家都这样做。那有的婚姻辅导专门喜欢干这种事情的。
嗯，
我不太讲的，我一般都讲婚姻，讲原则，讲真理。我当然我讲我的应用，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应用而已。让你更好体会这经文本身，而不让你只记住我的故事，只记住学习我的方法。这个方法肯定对你不一定适用的。
明白这概念吗？就有的还有一个，我的大女儿，我生女儿的时候，基本上我是不轻易剪头发的嘛。我的女儿头发有多，我一般不喜欢女孩子留长头发嘛，就这样的吧。就后来另外我的门徒呢，夫妻两个有天吵架了，半夜他们要，妻子说我们女儿呢头发剪短一点，不剪，丈夫不剪，然后妻子说怎么不剪，剪剪好吗？不头发盖住不舒服吗？不剪，为什么呢？张老师家从来女儿不剪头发的，我也不剪。妻子说张老师这样做也很好，但我们不一定这个要跟着吧，这个跟着更好。这个事情就有点机械了，就两个人因为吵起来了。丈夫这种东西不说服我，妻子说服丈夫，就上纲上线了，吵到半夜打我电话了，
因为一根头发，
妻子打电话来了，丹老师，哎，我谁？哦，知道了，是不是女孩子就不能剪头发？妻子就是这样了。我说没有吧，是你没有这样说好，那是我怎么回事？我丈夫说的，女孩子不要剪头发，就像你的女孩从来不剪头发一样。这样呢，我就笑了。我女儿，我确实我给我女儿，我基本上不剪头发是真的。但是这是我个人一个家庭的一个方法，跟你们家庭不一样，不一定呢。他妻子高兴了，来，停，电话拿去。要点丈夫跟我讲，我说弟兄啊，怎么回事啊？是啊，我很羡慕你们的孩子不剪头发，我也不想剪头发，我可以羡慕，但是圣经没这定规呢？没有啊。啊，没有事，但是我能不能坚持不剪头发呢？你可以坚持，但如果你的妻子要剪头发，也没问题吧？后来妻子又拿过电话来，他说我不说服丈夫，因为不愿意同意剪头发，不说服丈夫，背你神，给我戴个帽子。啊，电话又给他。哎，我弟兄，这个你就错了吧？其实在这个方面，你要说不剪头发，其实说跟孩子剪下头发，我认为这种你应该娶妻子讨妻子喜欢嘛，妻子高兴剪就剪呗。这时候你就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不是真原则吗？讨妻子的喜欢你就同意他剪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跟妻子闹矛盾，搞得没有必要嘛？但是你有点遗憾，那又怎么样呢？你必须要放弃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你所开心的事情，你娶妻子的不是一个人做事情，所以这些事情要知道，妻子开心你就开心，妻子不开心你也不开心的，对不对？因为你把他上纲上线了，你不听我就不顺服我，剩下的你要顺服丈夫，开始什么？开始棍子拿起来了，这都是律法主义的倾向。妻子就高兴了，哎，老师谢谢你啊。对，你剪不剪头发那是你们的自由，就感谢了。第二天的妻子说也不剪了，好吧，请你尊重丈夫吧。丈夫就是剪头发不太好呢，那我们也不剪吧。哎，丈夫又顺服了吧？就你妻子真的，丈夫给他说啊，没关系，你觉得剪我也。在我妻子说好吧，丈夫如果你他就觉得免得你剪了以后有点不，那我因为这个缘故，为了丈夫的缘故，我也不剪，不跟孩子剪头发，等一等吧。妻子又说不下来了，明白吗？所以可能说你要太紧张了，就得太压力了，搞得家庭整天什么，就是搞得女人偏偏不是这样的，女人那什么道理放在心里的，不是放在手上，男人总是把这道理放在什么
嘴
上讲的，讲了半天，结果呢搞了一个笑话或者什么。妻子把他告诉我，老婆怎么了？今天我请你出去吃饭，很好，吃什么？妻子说吃肯德基。肯德基什么垃圾食品啊？这个东西又有没有营养？汉堡包又没有营养？那个可乐有点讲你两种妻子。好，不讲。你本来刚请妻子出去吃饭很开心嘛，是吗？好，很开心的。好了，就讲了一通道理，讲了半小时。妻子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婆你在吗？你选嘛，你再选，你选哪个？我们去吃个川菜吧，不行，太辣。去吃云什么云南菜吧，哎，那个也我不行，太口味太重。吃泰国菜吧，因为那个咖喱我不接受。你丈夫好吧，那老婆你自己说吧，再去哪？肯德基。肯德基，就那么简单，明白吗？出去去不去吃算，我就吃肯德基，就这样。其实女人知道，他不知道这个肯德基好不好吗？就说三两个月就吃一次肯德基有什么大了不得？那美国人整天都倒死了，对不对？也没有那么严重嘛。他经常吃肯定不好。其实我心血来潮，今天就想吃一下，不行吗？你跟他上纲上线的讲道理，所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彼此的去明白。所以男人的思维跟女人思维是不一样的，明白吗？男人总是把道理拿在口头讲，讲一套一套的，女人早懂了。不过呢，你教训他，他就什么？我就这样，
我根本就不听，他心已经跟你什么分闭了。真的，我要求主来带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要什么呢？合乎圣经的教导，这可以有不同方法的。男人跟女人也不一样，知道吗？要有智慧，要变通，要弹性。一个到一个没有，其实这个人他没有达到一定，他不够丰富，他就会很容易断裂，知道吗？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什么要韧性很重要的，韧性他达到最大的限度，他既不要犯罪，但是又能够什么应用自如，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知道吗？要应用自如。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包括跟教父的态度为什么一定要对抗呢？就是因为他们情侣什么计穷，知道吗？黔驴技穷，明白这概念吗？就是因为你没招了嘛，你就只能去硬碰硬了。就真正有智慧的什么呢？就可以变通，但变通不是又不是放弃原则，明白吗？但是他们就判断你们这些人都是灵巧像蛇变成蛇了，这是错误的概念。上帝给我们很丰富的。好，我们看下面第三点来。
合乎圣经的教养并不意味着会立竿见影。教养子女不是对某一特别问题提出一系列短期解决方案，而是多方面的持续一生这种关系。父母常常需要快速解决突发事件的方案，例如当两个孩子争吵时，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两个孩子分开，并喝令他们停止争吵。当事态平息之后，大家也就忘记了当时的情景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孩子内心的自私，而我们却用速战速决的方式让他过去了。你要做的不是简单的让他们停止争吵，而是要利用此机会解决他们内心自私的问题。教养子女的中心是忍耐，我们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迅速和容易的解决方案的。我在教导孩子方面要忍耐，我在训练孩子方面要忍耐，我在为某件事祷告上要忍耐。你只想立即从孩子老人的问题或习惯中解脱出来吗？你为所面对的征战寻求快速解决方法吗？或者你想要花一些时间祷告处理孩子新的问题，从而建造孩子品格，让他一生获益？如果你想这样，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包括做计划好的事情或处理意外事件。当父母和孩子同行，一起经历每天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孩子就一点一滴日复一日的进行着学习。家庭成员经历成功和失败时，需要彼此相爱、支持和饶恕。记住，你们在一起长途跋涉，我们友善不可放置，哪怕你需要不止一次处理某个问题，也要忍耐，要刚强。你在建造持续一生之久的关系，你的努力将得蒙神的祝福。
很好啊，对吧？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是100米的短跑，是什么？是一万米马拉松的长跑。所以你不要，特别是孩子有问题，刚刚那个家长为那个朋友说，他说孩子玩具他把他玩具砸烂了，
嗯，
哦，再不听我把你赶出家门了，这都不是，就是这个好像当时有效果，说孩子真的吓得乖了，
嗯，
但这种乖不是真的乖，因为没有解决他内心的，那是跟着孩子带来恐惧感而已，
嗯，
他因为怕父母不要他，导致他乖，接着尾巴做人，这个有一天他的尾巴还会露出来的，
嗯，
他有一天会，所以呢，这是孩子被压抑了，所以我们说中国是我们说叫就同归于尽社会嘛。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什么让你好过，对不对？你让我不得好死，我让你也不得好死，这就是人的本性嘛。所以基督里面不是人，所以尤其对自己孩子更是如此。不要说因为孩子不听话，我把他玩具拿过来把他砸烂了，哎，真他妈要命了。所以你有钱，你可以再买，可以买更高级的玩具，这两件事情，不是因为你再买个更高级玩具去就可以代替了这个补偿的这个他的心理上的这种伤害嘛，是不可能的。大家这样明白，所以你把孩子心爱的玩具给砸烂了，孩子的内心是有创伤的。虽然他被你吓得当时就把脾气控制下来，但是他内心是另外的阴影，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态度。这需要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定要什么明白，要长期的准备。所以为什么刚刚讲孩子才八岁嘛？我怎么敢说如果他真的一家人真的信主了，他八岁的孩子虽然耽误了8年，但是其实呢，真正呢，在基督里面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毕竟年龄还不大，八岁，还是有很多解决之道的，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敢这样说，因为我们做那么多年， 所以八岁的孩子上的一些灭根的东西是可以扭转的，还是有希望很大的。但越大越困难，越大越困难。这个成人有时候我为什么容许放弃了一些人，就这个原因。坦白讲啊，因为我是放弃的，放弃没有，我觉得他已经完全不跟你有顺服的心态，他已经抵挡你跟他所讲的任何内容的时候，这些时候你要放弃。因为我承认我们做工人就是你要像那忠心的教导别人的人，他已经不忠心了，你得放弃，因为你不是神。这个并不是说你发现你这个不够热心，不是的，还是说你是有些，你不是上帝。有时候让人离弃你也是有道理的，你需要被离弃一下，对你也是有个功课的，没问题的，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就好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婚姻也好，教育儿女也是一样。但是你现在，所以我想很，为什么我不鼓励孩子生下来的刚生孩子的父母去工作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孩子有很多事情你要陪伴他的。有时候我的孩子闹一次矛盾啊，本来吃饭之前闹矛盾，我妻子竟然在房间里处理当中，大家都吃完了，碗都洗完了，他们还没出来。我妻子经常干这种事，就饭也没吃。我们就吃饭的时候，因为在饭桌上，因为这孩子出问题处理嘛，我就把孩子带到房间里去了，结果处理一个半小时，要不要花时间？所以我的妻子是校长，但是我生老大时候，4岁开始了我们自己学校嘛，哎，老二那时候2岁多，怎么办呢？楼上是学校，楼下是我们家，所以每次老大跟妈妈上课，老二呢睡醒了就送下去，坐在妈妈旁边旁听。那后来我的妻子只上2年课就必须回家，就专门带老二去了。老大在学校上幼儿园，再回家陪老二。所以呢，一般的话呢，像我说我上老三的时候也是规矩，每天去学校不许超过2个小时。我让校长只能回到学校2个小时，其余时间回家带老三去。我就会带他去玩啊，去公园玩啊，去哪里去滑滑梯啊，就是都是他去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容许我的孩子长期在不在父母妈妈的身边，在父母的身边，所以必须要自己带，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建立永久的关系，你现在不愿意花时间，将来这个关系说不好听话，有可能就是地狱跟天堂的关系，你知道吗？当然在上帝手里，但是我们的父母他说，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在心理上受到好的影响，下地狱去了，那真的是你这辈子你再好，你过得再开心，其实对父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对不对？但上帝，我们还接受上帝的带领，我就是罪要买单。所以为什么大卫跟88岁的那个儿子，对不对？神让他死，他就祷告，后来神让他死了，对不对？他就起来沐浴更衣吃饭。为什么孩子那时候你进食，孩子死了你怎么还吃饭了呢？他因为在上帝手里，我以为通过祷告可以，或者神让他不死，但神既然他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也接受了，这也要接受，很多遗憾你要接受，但是呢，尽量的不要留下遗憾。从人的本分里来说，我们不要留下遗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点点滴滴在你生命当中跟孩子的，真的不是将来他在课堂里面说教的那些内容，我们远远没有他跟你在一起潜移默化的在家庭氛围里面所感染到的东西，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别的东西不能取代的。所以我们说父母是儿女的终身的老师，学校永远是家庭的延伸，不是家庭的替代，明白吗？所以我从来反对寄宿生，就是讲高中以前寄宿啊，我从来反对什么呢？为了做教育要把父母跟儿女分开啊，我从来反对把父母为了到国外把儿女很小就送到美国，然后自己父母就不能跟着去啊，我历来反对的。所以导致美国很多招生机构现在不高兴跟我打交道，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来在中国抢什么大学生，我觉得没问题，我支持你来我们学校分享大学的。所以很多的来朋友，我说你可以在我们学校跟你分享，不许谈中学、小学、初中，这个我就不让你来我们学校讲。如果你只谈大学可以，我们答应，他会答应我一个规则，我只跟你讲大学，在我们学校不可以讲中学的。他跑到别的学校呢又讲，到张浦的教会不能讲这个，讲这个就麻烦了，不让你讲了哈。所以他们很不高兴，有的就开始不跟我无所谓，我也不要了，就这么简单。我不能因为取悦于你们，我为了这个大学的机会，我就把也容忍你们跟我讲初中学，把孩子从初中两个离开家庭去到美国，我不同意的，这是违背信仰的，我不支持的，对家庭是有破坏的。所以你不高兴不找我就说了，大学的机会我忍会有， 你们不给我的，我会有，我们照样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会开除，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会给我们开除的。我不通过你这个机会怎么样呢？你虽然基督教就是也是出爱心，也是出于，但是问题是在这一块没有合乎圣经，我要告诉你。好，我们看最后一个，今天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当然第这个第四点呢，我们会保留在下个礼拜和讨论问题。我们来请读第四点。
合乎圣经的教养，明白父母影响的局限性。父母无法控制他们努力教养之后的结果，但是神控制。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表明神会成全他所开始的工作。加拉太书五章22-25节说圣灵会结出果子。希伯来书4:12说神的话一针见血，大有能力的。我们的责任是以正确的动机，忠心的去做正确的事。你不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心，但圣灵可以，因为圣灵运用神的话语，并遵照神完全的旨意。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需要活出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但是最终孩子自己要向神负责，有朝一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活交账。孩子不能以父母的过错为借口来推脱他们自己的罪，双方都要为他们各自的行为向神交账。
好，我们到这里，所以这个说得很好哈，就你当然要听本分，最后你的结果是交给神的，你的局还是有一个，因为你父母不是完全的，孩子也不给你借口说哦，我这样的成长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父母这样导致我这样的问题，都是借口。所以有些心理学辅导，包括属灵心理辅导，也不一定正确啊。可以知道你的家庭背景，叫属灵的，就是灵恩喜欢用什么，用那个内在医治这些方法可以有用，但是也不一定有用。确实有的是把人带偏了，还没有说哦，每个孩子问到推就他的原生家庭，推到祖宗十八代，那一定会有，因为你本来就是从亚当里生的嘛，那不需要那么厉害。还有什么？他要为他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任。错就错，对就对，父母有这样的错是成为你的警戒和教训，而不是成为你犯罪的借口。我承认不在基督里面确实是这样的，会恶性循环，一代不如一代。那在基督里面可以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大家知道哈，一定有解决之道的。当然呢，我们是尽我们的本分，结果是交给按公义审判的主，不代表敬虔的父母配的儿女都是敬虔的，真的不一定，也不代表不敬虔的父母的儿女一定不敬虔。大家可以举例子吗？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例子？就是敬虔的父母的儿女，不敬虔的有没有这个例子？
那个撒母，
撒母啊，我们什么意思？就是以利是什么意思？以利很敬虔吗？
其实以利也不是很敬虔，
也不是，但也不给对吧？你们想想，很敬虔的父母陪孩子也不一定敬虔，是很多的。其实，比如说挪亚，挪亚一家八口是不是都很敬虔，得救的？至少没有说他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当然从诺亚的后代里面照样生出什么，也有不敬虔的后代，对不对？其实以前很多玩，比如西西家玩，他这个好玩，对不对？但他的儿子呢又悖逆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父母真的就敬虔了，也不代表你的儿女们都是敬虔的，你不敢说的。反过来说，不敬虔的父母一定都不敬虔，儿女一定不敬虔吗？也不敢说。关键什么？还是在神的什么手里，你还是信靠的上帝，不要用这个，我们就得出个就又得出一些公式来，是吧？感谢主，敬虔的父母的儿女一定敬虔的，不敬虔的儿女一定不敬虔的。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们看印度的电影啊，《流浪者》啊，强盗的儿子儿女一定是强盗，小偷的儿子儿女一定是小偷，就后来呢，就问那法官呢，儿子是小偷，对吧？他后来偷了嘛。后来发现最后说是他私生的儿子，因为你上年不正什么，就把他揭露出来了，原来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原来你自己就是强盗，也是这个问题。其实帮助你来悔改，而不是帮助别人。所以关键的是训练儿女是神让我们的福，而不是首先让儿女的福，你要记得。所以上帝我们按照主的形象教育养育儿女，首先是让父母得到上帝的祝福，其次就是孩子也得到祝福，更重要是荣耀什么？上帝，上帝的真道被你展现出来，被显出他的荣耀了，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是应该的，但是结果必须要可以交付给神，不要放弃，不要因为做的不好不够好放弃，也不要因为你做的还不错就自以为意。
你能做成的，这是你做成的吗？是上帝做成的，知道吧？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当然大家变成问题，那就只讲动机，讲这个什么原则，那我们的方法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孩子犯错了我们就不要用方法？当然不是。正确的动机带出正确的行为，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系统，不能因为那我们就不要系统了，就走另外一个极端了，知道吗？好，任何一个教育系统都不要了，免得什么被系统辖制，走另外一个极端又是错的。怎么解决呢？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分析。C 点，像什么讲正，保持正确的什么平衡，内在跟外在的平衡呢、啊？自由跟责任呢、啊？有限跟权威啊？这些问题我们会做一个再来一个学习。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第三部分，然后同时进行什么默想原则的讨论，我们再留一次。所以每课基本上我们用两次的时间来学习哈，两课学习就不让大家不用太紧张。好，我们就开始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继续学习，主啊，教养儿女实在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神圣的使命，主啊，只要我们做父母的，你把儿女赐给了我们，我们也是不可推脱的，也不可能回避的，也不可能让我们再去训练一段时间再来教育孩子了，就是要孩子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主啊，我们就需要边学习边成长边教养我们的孩子，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教养我们孩子不是要把孩子带到我们的面前来，也不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很会教养孩子来关中要主，而是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去照着主的教你要教养来养育他们的目标，也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讨主的喜悦。其实我们教育我们孩子都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更加合乎神的心意，同时也能够培养我们今天的后代，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健康的成长，更懂得应对他们人生的各种局面，或许是很顺利的，或许是很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或者我们是很得胜的，或者我们很失败的，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帮助这孩子们能够更正确的来面对他们的得胜或者失败，对吧？让我们继续的用神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话语是不复杂的，但是你也给我们能够掌握住哪些圣经的原则，哪些不是圣经的原则，就让我们该坚持的我们要坚持，该给孩子们的那个空间给他们空间，好让我们一起跟孩子一起彼此搀扶的成长。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真的明白主我们的教养儿女的事情真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马拉松式的能够很好的来坚持，点点滴滴在我们生命当中靠得住的恩典，当然是真正的最后是在上帝的手里，主要能够更好的引导我们，我们跟儿女们一起成长，主要我们跟凭着信心走过这个过程，然后来实践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教育子女方面，主要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只能把我们每个儿女交在上帝的手里，那些孩子将来在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无法来决定，也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只是每一天尽我每天的本分，主要谢谢你，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做父母的尽上我们的本分，然后来祈求上帝的带领，祈求圣灵的恩膏，主要使得我们的孩子，我们盼望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都能够在将来在任何地方为主父做见证，谢谢你，让他们自己一定要自己去经历神，去依靠神，谢谢你，就要拿掉我们人的无知，拿掉我们人从人来的那些血气，拿掉从人来的那些方法，特别是不讨神喜悦的违背神的地方都把我们破除掉，那没有违背神的地方，让我们有自由的能够保持自由，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使用，让我们更好的使用，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来不断的反省我们的动机，也同时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看见，就让我们靠着主刚强壮大，然后就是尽上我们的本分，主你不会要求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做的，你也不会让我们放弃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合乎中道，看自己合乎中道，就要我们避免拿别人跟别人比较，拿我们自己跟别人比较， 庭，那孩子还是跟别人比较，拿自己家跟别人的家庭比较，拿自己教会跟别的教会比较，拿自己学校跟别的学校来比较，都是不通达的。那我们懂得看神你的旨意，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扭转我们的颓势。主，我们特别愿意为今天来上午早一点来的那位女士来祷告。主，谢谢主，她现在意识到这种危机是很美好的事情，而且她能够来到这里，小红姊妹能够跟她开始分享关于信仰的问题，关于教育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主，你说有100人一直没有找回来，你要把它找回来。虽然他是不是山里的拣选的羊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要存着信心来这样做，最后结果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求你来保守这位女士真的愿意来很好的寻求解决之道。最后我们真的希望的是，不是解决孩子教育本身的问题，解决他自己信仰的问题，让他跟他丈夫都明白他们需要主的拯救，需要福音，需要圣灵的工作，然后从而能够把他儿子也能够带到这个面前来，从而能够扭转他们的这种颓势。主啊，谢谢你，你来做你的工作，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就你也继续的帮助我们，有更多这样的需要的人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下个礼拜会讨论，今天我们讨论没有啊？很多本来应该有讨论，那我们就留在下个礼拜会讨论。我说我们上一节整理，下一节四节内容再讨论。对，好，谢谢。